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5，将焦点转向中资进军台湾科技业的话题。中国的清华紫光花费巨资四处大买科技公司，近年来呢更大举的入主台湾经济命脉的半导体产业。紫光本身并没有在半导体研发以及制作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呢却透过入主以及收购的方式获得台湾公司的技术还有人才，并且排挤其他厂商。紫光拥有中国官方的配合，假国家之力改变市场规则，台湾的经济是否将被红色供应链所取代呢？而以国家之力对付台湾经济命脉的产业，这是否也是中国已经促统的手段？今天这个话题一样是由军事评论员徐建宏先生还有美金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子良先生来参加讨论，再次欢迎两位。而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51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在华府的蔡子良先生哦，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紫光在台湾要来买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科技公司，那我们看到这个紫光的老板赵伟国之前就说了，说的这个放了狠话，他说如果你不让中资来入主台湾的半导体，台湾的厂商就不要卖东西到我们中国大陆的市场。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国家多多少少都有政策来扶持自己的一些特定的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产业，那但是这个第一个紫光本身就有很重的这个国家的背景啊，清华大学，然后并且他还用这种所谓封闭市场的手段，这个已经是很明显的违反所谓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了。那中国其实也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之一，现在还说要加入 TPP 是一个更加自由的贸易一个组织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否太过的粗暴，也太过不公平，甚至是明显的违反所谓的自由贸易规则呢？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个现在就是说，他们这种讲法跟做法其实分两面了，就是在政治上来讲。他我想他本身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因为两岸之间现在的关系哈，我们是在商言商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台湾的半导体教父这个高启权先生已经到这个紫光集团去工作，那么这个这方面的话，这方面一定有他的本身的意图在内，就是说这个高启权先生本身也很了解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嘛，所以我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行为啦。不适合把认为是两岸之间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台湾在过去几年的借机用人的确有伤害到一些企业的这个发展了。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你不跟这个大陆以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很可能你被吃掉，或者整个市场都不见了。那至于说他这个讲法是非常粗暴，的确非常粗暴，的确是不公平，也很可能是违反这个 WTO 的这个规则。但是呢，事实是什么？现实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确有这个能力来做到这个事情。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你只要常常到大陆去看的话，别的不说，就光是什么烟草啊，这个啤酒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各省市都互相干渴，就说你的不能卖到我这里，我的不能卖到你那里去。所以，对他们俩，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是很现实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是不是规则的问题，对他们来讲。
是，好，那我要请教一下台北的徐建宏先生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现实是否台湾就应该要直接接受？那第二个是我想请教说，我们看到台湾财讯文化董事长谢金河之前也曾经表示说，中国现在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对付台湾单打独斗的公司。那么如此强大的压力，台湾的公司是否就直接只有投降的这一个途径，还是说其他的办法台湾政府能够来帮忙呢？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的经济其实非常依赖半导体跟 IC 的产业，那中国这样做是不是直接掐着台湾的经济命脉要以经促统？
当然大陆它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跟它的政治野心，那我是觉得台湾是一定要去对这些东西做一些防范跟提防的，但是我同时也觉得说很多事情不能够单方面你说我是投降，或者说我就完全不跟它往来，因为毕竟你现在台湾因为大陆的市场就真的是很大，那基本上台湾，而且现在台湾的，我们也不说别的，那像大陆，像我们现在走在西门町的街上，你随便走走就看得到像淘宝啊或者易付宝这些东西，那其实就是说，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在用，包括说很多去年参加太阳花学运那些所谓他们反对跟大陆做签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他们其实自己也是非常乐于使用大陆的一些产品或一些大陆的 一些网络系统或者购物系统这些东西。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本来就是很难避免跟大陆之间做贸易的行为，因为第一个两岸华人本来就同文同种，那大陆的市场又很大，你不要说台湾，就像美国、日本或者是东南亚每个国家，基本上他无论跟大陆的关系闹得再怎么样，他们生意上的往来还是不会停止。那我是觉得台湾当然要对大陆的陆资做更严格的管理。那我也知道说前阵子那个立法院也通过，就是说在这一届立法院选出来，立法委员选举选出来之前，他们对于大陆的紫光是还是不会让他们对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做直接的投资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也是现在的政府他也不太敢去就直接在他这个任内做决定。那可能我想还是要让下一届的政府，就是下一届政府，不管他是朱立伦也好、蔡英文也好或是宋楚瑜也好，他们可能要去做更精确拿捏。因为他们目前大家觉得说马英九在这方面已经不代表台湾人民的意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许下一届的政府如果他更能代表台湾年轻人或者是台湾的一些不愿意，就是对大陆他们觉得跟大陆走太快的人意志的话，那也许下一届的政府、下一届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他们可以去再构思一个可能更好的一个方法。那是我的认为是，如果你要抗拒大陆的经济，就已经触痛，那我觉得光靠政府其实是不够，还有这个东西可能老百姓自己也要有些自觉。那比方说，如果你真的说很讨厌大陆的产品，或者是很害怕大陆的经济优势的话，那你可能要想办法抵制大陆，就是可能台湾就要全民动起来去抵制大陆的一些物品，他们的那些。就是说各方面的产品，就是在台湾自己也要去试着想办法保护自己，不要被它影响。那当然大陆它一定会有买下台湾的方式。那么我认为说台湾最好的方法是说，你如何在跟大陆做生意的同时，你也不要失去世界的经济舞台，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可能会对台湾会是更好的选择。那我的看法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就是刚刚您也提到这个太阳花运动，其实也是一部分，就是对于台湾跟中国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太过倾斜，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一个运动。可是像我们第一个主题，如果说我们说是打下台湾的话，那第二个主题像您刚刚也提到，可能就是买下台湾。我如果不想跟你动武的话，我用钱砸了，我把你砸下来买你总可以吧。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之前前两个礼拜我们有讨论说，有一个这个 GDM 公司他可能要买下台湾的这个传媒，就东森电视。那么到现在呢，也有这个他们现在开这个清华紫光来购买这个台湾的一些科技公司，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在大陆的台商回来了，也被认为是包裹着这个台资外衣的陆资啊，就会让大家都觉得说一举一动都非常的惊讶，就觉得你大陆你我跟我是不是想要让我越来越依赖你，到最后离不开你，你要把我买下来，到最后我什么都要听你指挥。这是其实好像也是太阳花的忧虑。那您觉得有这样大陆有这样的实力跟可能性，就是干脆我不打你，我就把你买下来？
我觉得也这个就是要看台湾人对自己有没有信心了。就是说，因为我认为说，居然那个时候马政府他能那么高票当选，在阿扁时代那个时候跟大陆完全，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往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几乎是处于关系非常不好的状态。那如果台湾的人完全都不想跟大陆做生意，或者是有任何经贸的往来的话，那我相信当年马英九也不会连任两次当选总统。那么我认为说，其实这个问题你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话，之前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去问哪个政治人或哪个政党，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如果对岸拿很多钱，比台湾更优惑的钱或者是物资来诱惑，包括像太阳花 自己那些年轻人，他们能不能接受到这个考验。我认为这是，如果他们对自己有信心的话，我认为与大陆做一些自由贸易往来是不用去畏惧，不用感到畏惧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那你看大陆也买下了美国的很多公司，比方说包括 IBM， 包括很多，那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害怕说我的美国被大陆整个买下来。那大陆有没有能力撕下台湾，那我觉得这个主要意思是看我刚刚前面讲台湾人自己的意志够不够。你当然我也不是说你就完全不用大陆的东西，那你用他的东西不见得就是说我就要被他控制或怎么样，但就是说你能不能掌握一个平衡，就是说你在跟大陆做生意，比方说你签了一个服贸之后，你如果能成为一个外商进大陆的一个跳板，那么你像这样外面的世界，就西方欧美厂商或是日本，他们如果依靠你台湾进入大陆当一个入口的话，那中国要把你台湾吞掉也不是那么容易嘛。因为台湾第一个，台湾有个优势，我们是华人社会，我们懂，我们跟大陆是语言相通的，但是我们又比大陆更自由民主，那又开放，那么台湾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去认识大陆市场或进入大陆市场的一个跳板，我觉得对台湾是一件好事情。那如果你今天说我完全就是不跟大陆有任何的贸易往来，自由贸易，那我觉得最后如果台湾被，因为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包括尤其是在经贸市场上的影响力是不可以小看，当然我不是说它能够单独把台湾买下来，但是它绝对可以在经济整合上，就东亚的经济整合或者世界的经济整合上，它可以更加孤立台湾。比方说 TPP， 它如果它背个台湾进入，或者是它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台湾。那如果到最后你台湾什么都不要，你把自己孤立了，孤立在一个小岛上，那最后你也不可能完全不跟，你还是不可能完全跳脱大陆的影响，因为大陆它太大了，那台商很多，它还是会有一些诱惑会跟大陆做生意，那让你反而最后外商不来了，然后你反而最后真的反而会变，把最后自己变到只剩下大陆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反而会变得更不利于台湾。那其实你看这次很多，这次黄安不是检举了很多台商，那很多台商他们的小孩就是太阳花的学生，那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可能都受不了这个诱惑去，那如果他们现在小孩子很多左派思想很年轻，他觉得可以不做贸易，我可以保护自己也没关系。但等到他们真的到了那个位置之后，到了他们长大，那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可能跟他们想的不是那么像了，就是不是说就是那么理想，就是你可以完全就是说我跟这世界就我跟大陆就不接轨，或者我可以跳过大陆跟这个世界接轨，因为大陆市场就是很大嘛，所以它就在你台湾旁边，你台湾也不可能在下面加个马达你开离开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一个你要面对的问题。当然我也不会说台湾就该向大陆投降，那当然你要去想一个如何能够 balance， 就是平衡在大陆跟世界市场之中搞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在跟大陆做生意同时你也不要放弃掉，你要让世界更重视你的存在啊，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蔡德良先生，就是日本今年选了一个词叫做爆买，就是陆客到日本去，或者说这个疯狂扫货。那我想这个陆气现在在世界好像，尤其在台湾好像也呈现这个爆买的行为哦，到哪儿就是撒钱啊，买公司啊，到哪儿就撒钱买公司。我自己有一个疑问，我很想请教你，就是说我也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回想起在泡沫经济前的日本，那个时候日本也是很财大气粗，购买了许多美国的公司，美国人也很担心是不是有一天整个美国都会被日本买下来，但等到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呢，才发现说日本其实它这个是有它的经济实力是有点言过其实的。那么当然大陆现在还是这个经济还是有一定的实力，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它的这个经济这个成长在放缓，也最近有一些报道说这个大陆的这个经济数字其实是有灌水的。那么会不会说他们这个在有一些国家资本的企业在不断的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其实有一天他们的这个泡沫也可能会爆掉，有没有这样子也可能？像我这是我自己一个很好奇的想法，
我们用
想请教，
我们用比较客观的东西来看嘛，哈，大陆的外汇存底有多少？那么有些东西是务实的，有些东西是虚的。我知道有很多经济数据我们都是怀疑的，但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确认是外汇存底有多少，那是公开的数字，那是确定的数字。所以我觉得跟日本不太一样，就是说他的确有这个经济实力跟这个财政实力来做这个全球收购。其实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大陆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讲的话， 当然半导体业是例外了，但其他的行业的话他已经不看台湾的了，已经通通不看台湾的，因为他已经面向全世界，根本不看台湾，台湾没有的话他不跟他来往的话他也无所谓的。但是半导体可能是一个比较例外的东西，因为台湾半导体在全世界还占一个相当有的地位。我回过头来讲这个紫光的收购这个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与其用对抗还不如用合作，你要么你就跟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来对抗大陆，或者是说你就直接跟大陆的厂商合作，那你现在还有机会跟他谈判，你再过个几年万一就他已经成长了，他跟其他国家合作了，那你台湾就完全被边缘化，甚至被真的公司就活不下去了，这都有可能。所以借机用人呢，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目的，其实上事实上是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纯粹以商业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厂商他们会知道说该不该跟对方合作还是说跟对方对抗，那么有没有可能，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跟日本合作呢，还是跟韩国合作来对抗这个大陆呢，还是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想目前来讲，以这个我们说所谓台湾的半导体教父这个高启权先生已经跳槽到紫光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寻求合作可能比寻求对抗还重要。那么你只要寻求合作，你只要没有办法得到像美光啊，或者是这个日本的半导体或者韩国半导体的合作的话，你只有跟紫光赶快合作，目前你还有谈判的能力，还有这个能力去跟他合作。或者你像现在台湾又在选举的时候一片的这个所谓的民粹，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给他，绝对不能给他，事实上是在卖给他跟他合作之间还有很多可以谈的，应该是有比较商业性的纯粹专业的性的这个态度来判断这个事情，而不是纯粹民粹的以政治的来判断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那还是借机用人就锁国了嘛，那台湾就永远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且事实上一定会被吃掉的，这迟早的问题而已，并不是说你今天你不跟他合作你就一定可以比他强，比胜过他，这是不可能的。台积电都要到大陆去这个设厂了嘛，你今天还在跟大陆搞这个商业对抗，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好不好？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宾啊，耀毅。
好的，谢谢博弈啊。在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蔡良先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说所谓两岸这个合作啊，说在选举之前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看连这次国民党的候选人朱立伦也是对于这个紫光中资进入台湾科技业他是不赞成的态度哦。您认为说啊，如果说今天未来是这个有国民党执政或是蓝营的政治人物执政或是掌握立法院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是会放松呢，还是会跟现在一样是采取一个抗拒的态度？
目前我看到就是也是我想海外很多人都很失望，就是说台湾不只是绿营的很民粹，蓝营的也很民粹，就是被民意带着走，而不是带领民意往前走。因为台湾现在需要就是一个领导人呢，带着民意往前走，而不是纯粹民调说多少我们就要听民调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台湾就垮掉了，整个经济都垮掉了。所以我觉得朱立伦本身在这方面也是不合格的，因为什么，台湾很需要核能，可是他就把核一核二核三就要把它砍掉，就在目前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台湾将来又是对这方面一定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啊。所以我觉得台湾最好是不要被民粹所带领着走，但是目前蓝绿两边呢都是被民粹带着走。
是，好，谢谢蔡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河南的王先生，王先请说。河南王先生，
喂，你好。
你好。
喂，
王先请说。
喂，你好。我想喂。
河南王先请说。
徐建宏一个问题。金门和马祖还有那太平岛离台湾都那么远，你中国大陆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先收复金门、马祖还有那太平岛，台湾就会像乌克兰模式一样，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台湾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选择的力量。谢谢。
好的，谢谢河南的王先生啊，这可能跟军事比较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谢先生来发表您的意见。谢先生，说。
喂，
你好。
喂，好，谢谢哦。想请问那个海底监听器哦，能不能比拟为是陆上的监视器哦？像陆上的监视器的功能哦，在一直增加，那海底的监视器是不是也可以 比照办理哦。那对海上跟海底的船只哦，加强那个声纹的监测哦。另外那个在商言商哦，如何互惠互利哦？那像商场如战场，或者是政党之间的恶斗，或者是两岸之间的恶斗的话，有什么可以规范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啊。接下来我们请江苏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请说。
喂，大家好。那个，我赞同在华盛顿演播室的嘉宾的刚才表述的意见，也就是台湾目前蓝绿两党都被为了选票被民粹裹挟着，造成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是石油最大的进口国，消费国。然后呢，半导体呢，它的进口量还远远大于石油。我们大家都应该学学张忠谋，而不要像日月光和美光之类的事情。好，谢谢。
好的，谢江苏王先。接下来请台北的黄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黄先请说。
大家好，现在把那个经贸跟那个政治绑在一起，地别中枢的话，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只有台湾呢。啊，如果是说你说地接中资进来啊，那个没有资金没有市场，那你还能够活下去吗？所以说专门骗人的光有技术没有用吗？所以说以后没有市场了，你要卖给谁？谢谢大家。
好的，谢黄先。最后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请说。
好，湖北的张先生，
是湖北张。
这个、我是想三点，第一，这共产党呢，其实最害怕台湾的冷漠，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只要有经济来往，共产党就觉得有和平吃掉台湾的希望。第三个就是说，利用经济的利诱和台湾绑定，然后渗透，最后达到经济控制。其实台湾比大陆最先发展起来的，成为亚洲小中心。那时候台湾根本就没有依靠大陆，所以说现在绑了依靠大陆，我觉得离不开大陆，那就是说暗示说台湾已经开始被共产党。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的关系呢，没办法再请您多发言了。我们最后请这个蔡亮先以30秒给我们做个总结。
是，我想刚才讲到所谓的这个在商言商哈，这的确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是要从纯粹的专业来角度来看。那么民粹真的是不可取，而且真的是自己在伤害台湾，所以我觉得说政治人物应该要觉醒，否则台湾真的越来越往上走。
好的，谢谢蔡良先生的分析啊。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只能进行到此，感谢博弈还有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也感谢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以及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了解美中最新局势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此外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真名论坛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twitter.com/voachina。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